我今天要来给各位思想一个圣经的问题，因为在提摩太后书三章里面说，圣经是神所默示的，所以圣经虽然是经过人写的，可是背后是神启示以后才写出来的。这本圣经的范围很广，它讲天文，讲地理，它讲伦理学，它讲社会学，可是这一本圣经也讲到这个世界。今天这个世界问题很多，到处烽火，到处暴乱，所以人常常有一个感叹，这个世界的问题到底怎么办？不只是圣经，人有说这个世界怎么办，连圣经也有这个叹息。这是记载在罗马书第十一章的里面，那里头讲到两种叹息，一种是万物的叹息，因为在希伯来书第一章里头说，地好像衣服渐渐旧了，那么衣服渐渐旧了以后就不能穿，以后就不能用。地既然也渐渐旧了，这个地是不是以后也是不能用呢？你看看今天工业发达，一个最严重的问题是什么呢？就是污染。所以现在的污染范围很广，不但是空气污染、土地污染、海洋污染、河川的污染。所以土地污染呢，是不是种作的土地就越来越少？空气污染呢，将来呼吸是不是越来越困难？河川污染呢，是不是将来灌溉就出了问题？海洋污染呢，是不是将来呢，海洋没有出产？那么所以呢，万物就是叹息，而且人也在叹息。人怎么样叹息呢？因为看见这个世界贫穷、疾病、暴力、吸毒、道德的堕落种种，所以人就说，哎呀，这个世界怎么办？那么现在呢，还有政治问题，国家跟国家有问题，宗教跟宗教有问题，民族跟民族有问题。你看国家跟国家有问题，最近呢，伊拉克就把科威特就占据了，这是国家的问题。还有呢，在黎巴嫩的地方，有一边是回教的一个黎巴嫩人，有一边是基督教的黎巴嫩人，这个战争打到十几年，打到呢，这个整个都市就变成废墟，结果呢，还是没有办法能够平静。那么还有呢，民族跟民族的问题，你看看呢，这一个韩国、南韩、白韩，这是民族跟民族的问题。看见台湾跟大陆，这也是民族跟民族的问题。所以呢，这个世界里面是这么的一个混乱。再有呢，就是战争的问题。这个甘乃迪总统呢，他要就职的时候呢，曾经讲过一句话，他说人类要结束战争。如果人类不结束战争呢，那么战争就要结束人类。尤其是现在是核子的一个时代，你看这个战争多可怕。最近这个中东的战争，海山呢一再的说他可能使用化学武器，那么美国呢也提出警戒，如果你也使用化学武器呢，就不能够排除呢美国一直用着传统武器，你用化学武器的意思就是说，那么我也用化学武器。如果这样一来呢，这个世界呢真是要生灵涂炭。所以这个怎么办？世界上面已经经过两次的大战，第一次是800万的死伤，第二次是4000万的死伤。如果再有一次第三次呢，有人把这个话拿去问肖伯纳，他说第三次的大战怎么样？他说第三次的大战我不知道，但是第四次我知道。他们说好吧，那么第四次怎么办呢？他说第四次呢，乃是用石头打石头了。为什么石头打石头呢？因为文明已经被摧毁了，人类呢要回到失去的一个时代。那么所以呢，这些问题怎么办？以后呢，人就在那个地方想，应该世界的秩序应该要维持，所以联合国就出来了，盼望能够维持这世界的秩序。但是能够不能够维持呢？因为自从呢，伊拉克攻打到科威特了以后呢，你看科威特不过是弹丸之地，科威特呢，我们看见呢是这么一个小的一个地方，那么为什么缘故整个世界紧张，整个世界呢看得这么重要呢？缘故就是石油的问题，因为伊拉克他想要建造大巴比伦帝国，如果中东的势力被他控制了，那么石油就被他控制了，所以呢，西方世界不得不用着联合国起来警戒，但是伊拉克不理。以后就禁运，伊拉克也不理。以后呢，就埃德米登书就要定在元月15呢，那么赎罪于战争， 可是以拉克他照样也相应不理。后来呢，在那一天的午夜，这个战争就发生了。所以可见的说，联合国不是世界的希望。那么既然今天世界这么多的问题，联合国不是世界的希望，那么什么才是世界的希望呢？圣经里面有一句话，除了耶稣以外呢，别无拯救，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可以靠着得救。所以我们就从这句话，耶稣基督才是世界的一个希望。耶稣基督真的是世界的希望吗？你看圣经虽然是这样说，可是圣经人就能够这样信呢？你看今天这本圣经之所谓有权威，最主要缘故是什么呢？就是它有四分之一的预言，而且大部分的预言都是预言以色列。那么预言要应验，这个圣经才有权威。预言如果不应验，这个圣经就没有权威。哈佛大学一个校长叫做马他先生，他在200年前，就是1685年跟1701年的时候，他曾经讲过写过一本书。这一本书呢，就是以色列的救赎论。那么这个书里面呢，曾经提到呢，圣经的里头讲到犹太人要亡国，犹太人他要复国，犹太人要散在万国之间，犹太人他也要回来。那么这本书提到这件事情，这个马他先生呢，他特别强调一件事，神是一位守信的神。因为他话既然这样说了，这个事情他必定一定要这样成就。后来以色列有没有亡国呢？从大卫王把位置传给他儿子所罗门，所罗门呢就传给他的儿子罗伯安。后来呢，这个犹太人就分作南北两个国家，一个国家叫做南国，就叫做犹大国，一个国家叫做以色列国，以色列国，那么就是北国。可是呢，南国跟北国都有19个王，北国19个王竟然没有一个是好的，所以呢，他就被亚述国就把他亡了。后来呢，南国也有19个王，但是他有5个好的，虽然神对他们忍在等候，但是结果呢，他们还是落在罪孽的当中，结果南国也被巴比伦帝国把他亡了。所以呢，以色列真的就亡国了，因为圣经这样说，事情也就这样成就。后来啊，以色列人被罗马帝国统治的时候，他们起来反抗罗马，以后罗马就定了一个法律，犹太人呢的脚不能够踩在自己的国土上，如果踩在自己的国土上就格杀勿论，以至于因这些缘故呢，他们就细老带幼的就离开了他们的国土，离开了他们那个国家。所以呢，圣经里面预言呢，他们亡国应验了，他们呢这个四散也是应验。可是马他先生说，圣经里面预言他们要回来，有没有回来呢？因为圣经说神要树立大旗，要召回他的百姓，也圣经也预言到回来以后呢，他们要复国。那么有没有复国呢？所以啊，马他先生的强调，神是守信的死神，既然圣经这样说的事情也必定要这样成就。也就如此，在130年前呢，我们就看见了以色列本土的上面就有3000个犹太人了，到了呢60年前呢，本土的上面就有41000犹太人了，到了1948要复国的时候呢，他们就有70万犹太人了。所以神这样说的事情也就这样一个成就。那么他们有没有复国呢？在1948五月14号，以色列就宣告这个复国。所以呢，从这些地方你就看见神实在是一位守信的神。那么不但是这个哈佛大学的校长讲过这样的话，也曾经呢有个一个美联社的记者叫做康乃尔先生，他曾经有过一个报道，他说意大利呢他们着重的是歌剧，瑞士呢他们着重的是亚尔密斯山，苏联呢他们注重的是派系，美国呢注重的乃是棒球。那么犹太人他们注重的是什么呢？他们注重的是圣经。那他们真的注重的是圣经。那么我们看见犹太人的一个权威就是这一本的圣经，奇妙的一个圣经。那么他们注重这本圣经呢，因为神曾经借着圣经提到，在创世纪第12章里面，神叫亚伯拉罕离开本家本地本族，那么往他所指示的地方去。 一直到第十七章第八节呢，他要把那个地赐给他和他的后裔永远预约。那么这里面有永远这两个字，所以犹太人就根据了这一本圣经呢，他们就往前走了。所以你看呢、啊，到他们要复国的时候呢，那个时候巴勒斯坦是受英国的托管，所以英国人劝犹太人，你们复国，你们不要在巴勒斯坦的地方复国，你们要跑到乌干达，非洲乌干达去复国。那么为什么英国叫他们到非洲乌干达去复国呢？原因是这样的，因为那里呢地图比巴勒斯坦大个好多倍，因为呢民族的一个性格，犹太人呢比乌干达非洲人呢实在是比较优越。最主要一个原因是什么呢？就是远离亚拉伯世界。如果你们复国呢，一定会遭遇到亚拉伯世界的一个麻烦。可是犹太人他不接受，为什么不接受呢？因为这一本圣经，因为这一本圣经曾经给他们应许要赐给他们位业，而且永远位业。那么以至于如此呢，他们还是坚持就在巴勒斯坦，在1948年5月14号，以色列就宣告复国了。那么果然呢，不错，就按照英国所想的，后来呢就遭受了亚拉伯世界的一个攻打。他们立国8个小时了以后呢，亚拉伯呢就连起来攻打了。他们一共有8个国家打他1个国家，有3000万的亚拉伯人口呢对待他们270万的对待他们70万的人口。可是那一次的战争呢是犹太人打胜仗。第二次是在1956，因为苏伊士运河的事件，这个亚拉伯世界就借故就攻打以色列。可是这一次的战争也是的以色列人打胜仗。那么第三次，各位都知道，这是世界一次很有名的战争，这个是那一次一共是5天零44个小时的战争。那么那一次的战争结果如何呢？犹太人呢他们就把加沙旷野就占了，就把国土呢就扩张了2倍以上，就把旧耶路撒冷就收回了。那么所以那一次的战争呢也是以色列打胜仗。那么到第四次就是1973，我想大家都记得很清楚，石油的涨价就从那个时候就开始了。那么那一次的战争呢，亚拉伯世界就称作赎罪日，因为赎罪日呢这一个称犹太人的不备，因为他们就攻了，急急虎虎呢要被亚拉伯人攻进到他本土的上面。后来呢以色列人他们反攻，这个反攻呢到一个地步，北方科兰高地离开大马士革才有15里，南方呢就到这个埃及的本土呢离开开罗呢才45里。那么那一次的战争呢也是以色列人他们打胜仗。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看见呢，因为神应许呢犹太人呢他们要得着巴勒斯坦做他们永远伟业。如果呢犹太人在巴勒斯坦站不住呢，那就等于圣经上面的预言站不住了。可是呢犹太人在这一个巴勒斯坦的地方到底是站住了。还有一个呢就是曾经做过联合国主席叫做马利先生，他曾经讲过一句话，他说中东的问题呢你不能够从政治去看，你不能够从经济去看，如果你光光从政治跟经济去看呢，那么中东的问题呢就没有意义了。那么到底要从什么地方去看呢？应该从以斯玛利跟以撒去看。我们都晓得以斯玛利呢是亚伯拉罕的儿子，以撒呢也是亚伯拉罕的儿子，不过以斯玛利呢是从夏家生的，以撒呢是从撒拉生的，所以他们是同父异母的兄弟。但是圣经里面讲到呢他们永怀仇恨，那么这是圣经里面给我们提到他们永怀仇恨的问题。那么所以啊我们就从这个地方看见了这个马利先生呢，他说不能够从政治看，不能够从经济看，应该从以斯玛利呢跟以撒看，就从亚拉伯呢跟着这个以色列去看。可是各位啊，一般人呢我们是从这个地方去看，可是他的背后另外有一个原因，这个背后另外一个原因是什么呢？因为犹太人呢如果是在巴勒斯坦的地方能够站得住了，那么就讲圣经的话就站得住。如果犹太人呢在圣经上在巴勒斯坦站不住呢，那犹太人就等于说呢圣经的话呢也等于就站不住了。 那么所以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？背后的原因我们就看见有一位撒旦，他一直在那个地方攻击，攻击什么呢？就叫这本圣经所预言的话的不能够成就。如果圣经预言的话不能够成就呢，那么一些基督徒的信仰呢就会破产，一些基督徒的信仰呢就没有办法能够站立得住。那么以致呢，对付犹太人的问题呢，这不是从前的问题，现在依然是这样的。好像说海山曾经讲过一句话，他讲到说呢，如果这个战争要发生呢，他们一定是攻打以色列。我们觉得很奇怪，因为自从伊拉克攻打这一个科威特了以后呢，全世界都在声称，但是犹太人连一句话都不说。以后呢，这一个盟军呢，一共有60几万呢，都开进到这一个沙地阿拉伯去了，可是里面并没有呢以色列的一兵一卒。那么既然是如此呢，这一次这一个伊拉克跟着这一个盟军的冲突，以色列人何干？因为他们不讲一句话，他们也不派一个兵。那么为什么海山他要去攻打这个以色列呢？那么各位，你看最近海山呢，已经有很多次了，用作飞毛腿的飞弹来去攻打这个耶路撒冷，攻打呢这个特里维。那么以色列人呢，也因为这个飞毛腿飞弹的缘故呢，也死了一些人。那么为什么缘故，这个以色列人他不反攻呢？为什么以色列人他不报复呢？因为啊，美国一直压在那里，就希望呢，这一个以色列人呢，他不卷进去。因为美国他害怕一件事，如果以色列人一转进去了以后呢，那么这个中东的战争就变得复杂了。那么怎么样变得复杂呢？因为他们永怀仇恨。那么既然是永怀仇恨，现在啊，这个叙利亚，现在的埃及啊，有一些亚拉伯的世界还跟着这个联合国他们站在一块。如果真的以色列转进去了，所以将来呢，这个埃及的亚拉伯人，这个叙利亚的亚拉伯人，世界很多的亚拉伯人，是不是还跟联合国能够站在一起？这些问题是很有问题了。以至于如此呢，美国他担心一件事，不能够让以色列人呢，他们参与这一次的战争。如果让以色列人参与这一次的战争呢，那么这一次的战争就会变作非常的复杂。所以呢，海山他有一个野心，他有一个企图，这个企图野心就是要把以色列国拉下水，因为以色列国一拉下水，才能够再触动整个亚拉伯世界的回归。那么亚拉伯世界的回归了以后，就会变成什么呢？就变成亚拉伯世界的跟以色列人的战争了。那么为什么亚拉伯世界要跟以色列人战争呢？因为魔鬼呢，一是要做一件事，要叫犹太人呢，他们在巴勒斯坦的地方立不住脚。因为如果犹太人在巴勒斯坦的地方立不住脚呢，那么就等于说圣经的预言就立不住脚了。圣经预言一个立不住脚呢，那么圣经讲到世界的希望不是这个联合国，世界的希望呢是乃是耶稣基督，那么这一句话呢也就没有办法能够立得住脚了。那么所以各位，今天这个世界的问题既然是这么大，世界的问题既然是这么多，你看见呢这个生态环境的问题啊，你看见呢这个道德堕落的问题，你看见呢到处呢烽火冲突的问题啊，你看见呢世界的问题矛盾这么多，冲突这么大，世界的希望到底有没有希望呢？那么如果一个基督徒的立场来讲，是圣经所说的有希望。这个希望是什么呢？这个希望不是从人来的，这个希望呢乃是从神来的。因为这个世界的希望乃是耶稣基督，耶稣基督才是世界的希望，就是这一本圣经说的。那么以至于如此呢，这一本圣经的话站得住，以至于耶稣是世界的希望，这一件事情才能够站得住。如果呢这个耶稣基督必应许呢能够做世界的希望，圣经的话要是站不住呢，那么圣经的应许这句话也站不住。但是呢，世界的希望是耶稣基督，所以呢今天这个世界的问题希望在哪里？就希望耶稣基督呢他再来。因为他再来的时候呢，圣经里面有一段话呢，我可以念给各位听，这是记载在米迦书第四章的里面。他这句话这样说，他说末后的日子，耶和华殿的山必建立，超乎诸山，高举过万岭， 万民都必流归这山，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，来说，来吧，我们登耶和华的山，登雅各神的殿，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，我们也要行他的路，因为顺回必出于锡安，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，他必在多国的民中施行审判，为远邦强盛的国断定是非，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，把枪打成镰刀，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，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争，人人都要坐在自己葡萄树下和无花果树下，无人惊吓。这是万军之耶和华亲口所说的。所以世界的希望是耶稣基督。我们低头祷告，天父感谢你，因为你给人类有一个希望。既然人类的希望不是从地上来，人类的希望是从天上来，是从耶稣基督的回来。求主呢，让我们看见犹太人的预言应验，神应许耶稣基督是世界的希望，这一件事也必应验。求主你借着这些话给我们看见神的话安定在天，为着这样感谢祷告，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各位观众好，这个月是耶稣复活，所以我要给各位来思想到耶稣复活的问题。圣经曾经说，如果没有复活，他说我们信的是枉然，保罗说传的也是有枉然。关于耶稣的事情一共有 五件事，第一件事是生，第二是死，第三是复活，第四是升天，第五是再来。复活这是中间这一件，如果耶稣没有复活，生就没有意义，死也没有价值，升天呢是神话，再来不过是幻想。可是耶稣已经复活了，所以生有意义，死有价值，升天呢不是神话，再来也并不是幻想。所以今天呢，我要给各位思想到三件事。第一件事呢，我要给大家思想耶稣怎能复活；第二件事呢，怎知道复活；第三件事呢，就复活的一个重要。那么耶稣怎能复活呢？我们知道死呢，一般人的死跟耶稣的死不一样，因为一般人的死是单线的。什么叫做单线呢？有一次啊，有一个简单的比喻，一个人的亲戚他在殡仪馆要举行丧事，那么那个时候还有黄包车，所以他就要坐这个三轮车到殡仪馆去。那么三轮车夫就问他，先生啊，你去了以后要不要再回来？那么那一个人呢，就想到参加这个丧事聚会大概总要一段的时间，所以就给他说不回来，不回来。那真实是不回来，因为人的死就是单线的，人的死并不是双线的。可是耶稣的死不一样，耶稣的死呢，他到死里面去，他又从死的里面出来，所以耶稣是双线的。可是啊，各位一定要探讨一个问题，为什么人的死只是单线，为什么耶稣的死是双线呢？所以我要把耶稣复活这一个件事呢，跟大家做一个探讨。第一，耶稣在约翰福音书第四章曾经说，他说他的命不是被夺的，他的命乃是自己舍的。所以这里用一个夺的，你看人的命的死都是被夺的，唯有耶稣的死的他并不是被夺的。你看人都不愿意死，疾苦呢，这是人的一个常情。好像从前德国有一个枪炮大王，他呢因为很有钱，因为很好的享受，所以当然呢很舍不得死，当然呢就很不愿意死，以至于如此呢，他禁止他的亲人，他禁止他的工人不能够在他的面前提到死字。所以啊，以后呢，他的亲人，他的工人呢，没有一个人再敢在他的面前讲到死这个字。后来啊，有一次他有一个亲戚住在他家里，那么这个亲戚因为很胖的缘故，没有想到半夜心脏病发了，以后就死了。那么这个枪炮大王呢，本来已经是不愿意听见死，不愿意看见死，现在有人死在他家里，那怎么办呢？所以他索性连那个房子都不要了。后来呢，他的太太就给他争论，认为他呢很不近情理。为什么不近情理呢？因为这个死是人的常情，以后呢没有办法说服他的丈夫，结果就激动他。他说大家都要死嘛，不但是我要死，有一天你也要死。
那么这个枪炮大王他已经是很不愿意听见死看见死，没有想到他太太的甚至讲到不但他要死他也要死，后来的他不但房子不要连他太太都不要了。但是这个枪炮大王虽然不愿意死他也不能不死，为什么不能不死呢？因为死呢能够夺取人的生命，所以看看呢，这个死呢是很公平的，不但会临到一个穷人的身上，也临到一个富人的一个身上，而且这个死呢，这是一个很冷酷的，任你求，任你哭呢，他都不会动心的。所以啊，今天死呢，给这个世界上面制造了多少孤儿寡妇，给世界上面制造了多少的旷夫怨妇。那么所以呢，我们看死呢，耶稣说他并不是被夺的，他是自己舍的。那么这个夺是为什么原因会夺呢？好像说警察抓人，他为什么能够抓人呢？你有把柄他才可以抓你，你没有把柄呢他就不能够抓人。那这个把柄是什么？这个把柄就是人的罪。照样呢，我们看见死为什么会夺人的命呢？就是因为我们有罪，以至于如此呢，所以人就不能不死。可是耶稣基督不同，他没有罪，因为没有罪的缘故，他到死的里面去呢，他仍然能够从死的里面出来。以至于如此，耶稣说他并不是他的命不是被夺的，他的命乃是自己舍的。这是他讲的第一个原因，他能复活，因为他没有罪。第二个原因呢，他在约翰第十一章曾经讲一句话，他说我是复活，我是生命。那么我是生命这个字有冠词，可见这个生命跟一般的生命不一样。为什么说他的生命跟一般的生命不一样呢？好像说一个牧童他骑在一个牛的背上，那一条牛呢站在草地的上面，那么你在这一个里面呢就看见了三种生命，一种呢这是草，这是植物生命，一种是牛，这是动物生命，一种是牧童，这是人物的生命。所以呢这个生命就有三等，可是耶稣的生命呢又是给这三等不同。我是生命，这个生命是什么生命呢？人的生命是被造的，而耶稣的生命不是被造的，耶稣的生命呢乃是自有拥有的。因着这样一个缘故呢，所以这个生命呢时间对他没有意义，时间不能够把它限制，而且这个生命呢死亡呢对他也没有意义，因为死亡也不能够把它禁闭。以至于如此呢，所以他到死的里面去呢，以后他又能够从死的里面出来。所以我们要知道耶稣怎么能够复活，因为他不是被夺的，因为他没有罪，因为呢他的生命跟一般的生命不同，一般的生命是被造的生命，耶稣的生命是自有拥有的一个生命。因着如此呢，所以他能够复活。第二个问题，我们怎么知道耶稣复活呢？那么在哥林多书第十五章里面说，他说第一，耶稣基督照着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，又照着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。那么底下就讲到复活以后他又显给许许多多人看。所以我们能够知道耶稣基督复活呢有两点，一点呢就是圣经说的，一点呢就是说他显现。那么关于圣经所说呢，你看圣经这本书你要有靠得住，你要有权威，他所说的我们才能够去相信他。我们能够知道圣经有权威的有两种，一种是外证，一种是内证。所谓外证是什么呢？所谓外证就是圣经里面所记载的话，好像预言，他预言耶稣生耶稣就生了，他预言耶稣死耶稣也死了，他预言耶稣活耶稣也活了，他预言耶稣升天耶稣升天了，预言耶稣再来也再来了，所以他预言能够应验。这一本圣经不但讲预言的问题，而且这一本圣经呢也讲科学上面的问题。你看几千年以前哪有什么科学不科学的，可是啊，这本圣经在约伯记的里面它就记载大地悬在虚空。那么在以赛亚书第四十章的里面讲到神坐在地球的圈外。那么这两件事呢一直到近代这几百年才被人发现出来，真是大地的是悬在虚空，真是呢这个 这世界原来就是一个地区，一个球形的。那你看呢，圣经里面所记载科学的问题呢，一点都没有错误，而且跟今天这个科学的时代完全都能够符合。所以我们能够知道圣经的权威呢，因为它有外证。除了外证的以外呢，还有内证。什么叫做内证呢？所谓说内证呢，就是一个人呢，如果得到耶稣了以后呢，他所发生的事实。我在这里就提到了英国有一个水手叫做约翰牛顿。那么这个人呢，他把他自己卖做奴隶，而且奴隶呢又把他卖给人家做奴隶。后来他信耶稣了，不但信耶稣了，他的人生改变，不但人生改变以后，他就出来传道。到了他死的日子，你知道英国怎么样给他送葬？他的棺木从街上走过的时候，英国人就脱帽向他致敬，而且呢，他的那一个丧葬的仪式呢，那个人呢去送葬几乎有几里路的远。所以啊，你看圣经在一个人身上把那个卑贱能够变作宝尊贵啊，把那一个邪恶的能够变作良善。圣经除了说能够改变一个个人以外，还可以改变一个家庭。怎么说能够改变一个家庭呢？有一次啊，有一个家庭呢，真是冷冷。不要说能够改变一个个人以外，还可以改变一个家庭。怎么说能够改变一个家庭呢？有一次啊，有一个家庭呢，真是冷冷清清。为什么冷冷清清呢？因为这个孩子也不听话，这个父母也常常吵架。因为这个奶奶呢，就这家真是不成家。后来这个奶奶呢，她就吃斋，她就念佛，所以呢，每一天呢就敲木鱼，那么叩叩叩叩，叫这个家庭呢就更加的就凄凉。后来这个家庭改变，为什么改变？突然间就发现了，这个孩子功课好了，这个孩子呢对父母也听话了，因为他父母觉得很奇怪，从前的孩子是这样的孩子，为什么现在孩子变作这样的孩子呢？他为了明白一个究竟呢。结果就知道这个孩子被邻舍的孩子引去了参加一个主日学，被老师教导的缘故呢，结果这个孩子呢完全改变了一个人。因着这个缘故，这对夫妇就对礼拜堂有兴趣了，就希望呢到礼拜堂去看看，到礼拜堂去听听到底呢有什么这样大的力量能够改变他的儿子。他去了礼拜堂了以后呢，看见礼拜堂招待的人笑颜就开，对他热情欢迎，以致印象很好。那么到里面去呢，听见这个传道人在那里讲道呢，结果呢，他也觉得这个道呢，那实在是对做人做事呢有很好的教导。这个道呢，不但对今生呢能够让人怎么样生活，而对来生呢，要人要怎么样的信靠。以后他也就信了，信了以后呢，这个夫妇呢也就不吵闹了。所以这个孙子改变。这个儿子媳妇改变。后来呢，这个奶奶呢看见了他敲了那么久的木鱼并与事无补，没有想到呢这个孙子信了洋教，儿子媳妇也信了洋教，竟然能够把这个家庭改变成为这样温暖呢。以后呢他就到礼拜堂去听听道，结果这个奶奶也信主了，这个家庭呢就从黑暗变得光明，就从了冷清呢就变成了温暖。所以啊，我们能够知道耶稣基督复活的为什么，这是内证。因为为什么呢？改变一个人，而且呢改变一个家。再有呢，我们自己的经验，有一次在复活节的时候啊，有一位老师呢在讲耶稣基督复活了，有个小孩呢就问他，老师啊，小孩耶稣复活了，他现在在哪里呢？他说他现在升到天上去了。那么老师啊，耶稣到天上去，你有没有看见他呢？那么这个老师呢就说没有啊。他说没有，你怎么知道耶稣他在天上呢？这个老师被这小孩子一问呢，实在顿时就答不出来了。后来呢，这个老师脑子也很快，他说，小朋友啊，我现在问你一件事，等一等放学了你回家，你妈妈在家不在家你怎么知道呢？他说，那怎么不知道，我还没有到家的时候我就大声给他喊一声说，妈，如果说里面有声音说哎，我就知道他在家了。以后呢，这个老师就给他说，是的，我们今天呢知道耶稣基督在天上，因为我们在地上有球， 耶稣在天上对我们有答应，我们就知道这位耶稣是活在天上了。所以各位呢，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复活不但只有外证，而且呢有内证。这一个内证呢，就是我们大家对他的一个经历。最后一点呢，我要给各位知道耶稣基督呢复活的重要。各位，我们人类呢来对付罪的问题呢，有各种各样的一个方法。好比说修桥造庙了，好比说修身寡欲了，那么借着这样呢来对付这个人类罪的问题。可是圣经的里面呢讲到对付罪的问题呢，不是修桥造庙，也并不是修身寡欲。圣经讲到对付罪的问题呢，就是刚才在哥林多前书四五章所说的，第一，照着圣经所说，为着我们罪死了；又照着圣经所说，第三天复活了。所以呢，今天呢，圣经所讲到对付罪的问题呢，有两个字，一个字呢是耶稣的死，一个字呢是耶稣的活。所以圣经里面说，如果耶稣没有死，我们就要活在罪中；又一句话告诉我们说，如果耶稣没有复活，我们也要活在罪中。所以呢，他的死是对付我们的罪，他的活也是对付我们的罪。可是他的死对付我们的罪，是对付我们以前曾经犯过的罪；那么他的活对付我们的罪，是对付呢我们以后呢会再犯的罪。所以啊，我们看见耶稣的死呢，跟耶稣的活呢，那是对付罪的一条道路。我在这个地方呢，要给各位讲到一个比喻。曾经呢，在纽约的地方，有一个法官叫做拉格蒂。有一天呢，他在审一个案子的时候呢，那么那个案子原来是一个70几岁的老人，他因为偷人家的面包，结果被警察逮着了。那么在法庭上面审这个案的时候呢，这个拉格蒂看看这个老人呢是怪可怜的，就问他说，老先生啊，你活到这么一大把的年纪，为什么你还在靠着偷面包来过日子呢？以后呢，这个老先生听这一个法官一说呢，他就理气气壮的跑到法官的面前，告诉法官说，我有两个儿子，南北战争的时候为国捐躯了，现在我活得孑然一身，无依无靠，所以才出资下酌，用着偷面包来过日子。哎呀，这个拉格蒂听见了以后呢，实在非常记忆同情。为什么记忆同情呢？因为他的儿子为国捐躯。为什么记忆同情呢？因为他孑然一身，无依无靠，所以才出资下酌，偷面包来过日子。可是啊，这个拉格蒂给他怎么说呢？他说，老先生啊，没有办法，情是情，法是法，我并不能够因为顾到情呢来就不顾到法。那么既然呢要顾到法呢，我就对不起了，要罚你呢10块钱。以后这个老先生呢就得罚我10块钱。他就给法官说，如果我有10块钱，我何至于如此去偷面包来过日子呢？所以呢，他就用着这一句话给法官来去申辩。这个法官呢就给老先生说，他老先生啊，你没有10块钱，我有10块钱嘛。以后就吩咐他的书记官，结果呢从袋子里面拿出了10块钱交给书记官呢，就把老先生呢所犯的罪把他抵赏了，以后呢这个罪就算作没有罪了。可是拉格蒂他不止这样做，为什么他不止这样做呢？因为他就是因为穷，所以他才会去偷面包。你虽然说把他偷面包的罪罚了，放出去了以后，他明天还得再去偷。所以呢，这个拉格蒂他怎么样做呢？他就说，纽约市民啊，我们的良心到哪里去呢？我们怎么能够眼巴巴眼睛看着我们纽约一位老先生，而你呢为儿子为着南北战争捐躯，看着他呢偷面包的过日子呢？所以呢，我以心不忍，我应该罚我自己，所以我愿意来赚一点钱，让这个老先生呢明天可以过日子。如果你们跟我有同样的看法，当法警呢把我这个法帽拿到你面前的时候呢，你有多你就多赚一点，你没有多呢你就少赚一点呢。 结果啊，这个法警呢就把这一个法官的帽子呢就拿了，以后就在那法庭的上面呢就挨次呢就向人呢去赚这个钱。到了赚了一帽子的钱的时候呢，这个拉格蒂给这个老先生怎么说呢？他说：“老先生啊，这一点钱呢，你可以用它明天以后过日子啦。你看看这个拉格蒂所做的是多么的完全。所以，我们每一个人，我们有昨天所犯的罪，我们每一个人，我们有明天还会要有犯的罪。”所以呢，耶稣基督的死是解决我昨天以前犯的罪，耶稣基督的活是解决我明天以后还能够犯的罪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活在我们心里。既然他活在我们心里呢，那么所以呢，我们明天就可以不再犯罪。所以我们感谢神的恩典呢，有了耶稣基督的复活，复活在我们身上，我们呢就能够胜过罪。我们能够胜过罪呢，有一天呢，我们到死的里面去的时候呢，我们还能够照样从死的里面出来。为什么缘故呢？因为罪解决了，他就没有毒钩把我们勾住；罪解决了，他没有权势把我们禁闭住。以至于如此呢，我们能跟他一样到死的里面去，仍然能够从死里面出来。所以我把这个复活的好消息来报给各位，盼望耶稣基督的复活也是复活在我们众人的心里。我们低头祷告，感谢主的恩典，不但是为我们死的主，而且为我们活的主，为我们的死来解决我们以往所犯的罪，为我们活，活在我们心里，让我们能够胜过我们以后还会犯的罪，好叫我们在地上能够过着一个圣洁分别的生活，来荣耀神的名。我们为此感谢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
偷面包的罪罚了，放出去了以后，他明天还得再去偷。所以呢，这个拉格蒂他怎样做的？他就说：“纽约市民啊，我们的良心到哪里去了？我们怎么能够眼巴巴、眼睛看着我们纽约一位老先生，儿女呢为儿子为着南北战争捐躯，看着他呢偷面包的过日子呢？所以呢，我于心不忍。”我应该发我自己，所以我愿意来赚一点钱，让这个老先生明天可以过日子。如果你们跟我有同样的看法，当法警呢把我这个法帽拿到你面前的时候呢，你有多你就多赚一点，你没有多呢你就少赚一点呢。结果啊，这个法警呢就把这一个法官的帽子呢就拿了，以后就在那法庭的上面呢就挨是的，就向人呢去赚这个钱。到了赚了一帽子的钱的时候呢，这个拉格蒂给这个老先生怎么说呢？他说：“老先生啊，这一点钱呢，你可以用它明天以后过日子啦。你看看这个拉格蒂所做的是多么的完全。所以，我们每一个人，我们有昨天所犯的罪，我们每一个人，我们有明天。”还会要有犯的罪，所以呢，耶稣基督的死是解决我昨天以前犯的罪，耶稣基督的活是解决我明天以后还能够犯的罪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活在我们心里。既然他活在我们心里呢，那么所以呢，我们明天就可以不再犯罪。所以我们感谢神的恩典呢，有了耶稣基督的复活，复活在我们身上。我们呢就能够胜过罪，我们能够胜过罪呢，有一天呢我们到死的里面去的时候呢，我们还能够照样从死的里面出来。为什么缘故呢？因为罪解决了，他就没有毒钩把我们勾住；罪解决了，他没有权势把我们禁闭住。以至于如此呢，我们能跟他一样到死的里面去，仍然能够从死里面出来。所以我把这个复活的好消息来报给各位，盼望耶稣基督的复活也是复活在我们众人的心里。我们低头祷告，感谢主的恩典，不但是为我们死的主，而且为我们活的主，为我们的死来解决我们以往所犯的罪，为我们活，活在我们心里，让我们能够胜过我们以后还会犯的罪。 好叫我们在地上能够过着一个圣洁分别的生活，来荣耀神的名。我们为此感谢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